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上回书说到啊，咱们王志的家出现问题了。
你用这个上回书来讲一个美国往事，
对吧？我一拍惊堂木，
嗯，
人间正道是沧桑啊。上回书说到啊，咱们美国的华人美共王志家出了问题。
是
啊 ，OK， 我们接着说啊。首先是王志的车，你记得吗？他是把这个车放到这个洗车场，还加了点钱让别人给他去洗个车，
对，弄干净，
因为他车里面也被那个黑色的那个液体给弄了嘛。
对，
那洗车场的员工呢，在将王志车送过来的隔天就给他打电话了，说你这个车里面的脏东西洗不干净，
弄不干净，
我们想尽办法。
嗯，
洗车场的人都不知道他车里面的这些黑色的东西是从哪来的，但是他说有一定的腐蚀性，副驾驶的这个座位啊，他表皮确实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就很正常的表皮，
嗯，
但是一擦就破了，座位里面的海绵也发黑了。
哦，结构都被破坏了。
对，特别是这个副驾驶下面的那个垫子上面啊，出现了很多细密的小洞。
你知道这个我从第一期听到现在，我觉得这黑水像那普罗米修斯里面那个，
哦，
就是罐子里面，
我知道我知道，
人一沾然后就被感染，
就被侵蚀了，
好恶心。
洗车店的人呢还给他拍了视频，他们用力去擦拭副驾驶座上面的没有脏的地方，是一点事都没有的，但是轻轻一碰那个有脏的地方，整个表层全部剥落。
哦，
然后他们进行了简单的清洗，最后呢就是直接变成维修了，
嗯，
做了更换。王志确实也花了不少钱，他的车辆呢维修了整整一周，味道确实是没有了啊，给他修好了。在李晨然拜访王志家的大前天啊，王志在公司加班还遇到意外了。当时情况是正在调整服务器的王志因为手滑将自己的笔记本呢掉在地上了，那笔记本掉进了服务器架子的拐角之处。王志去捡笔记本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服务器上面没有安装好，这个盖子直接滑下来了。王志用笔记本尝试去挡住盖子的砸击，但是还是被这个盖子划伤了额头的边缘。
嗯，
王志当即就被送到医院进行了包扎，然后安排回家休息了，等于说发生了一个见血的意外。
嗯，意外。
知道了王志家里面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啊，李晨然就提了，要不要我们再去一次教堂吧。王志和刘源名义上是信教的，但他们不太去教堂，包括最近的几天。王志也猜到了李晨然所说的这种提议啊，是感觉他们家是遇到邪术了啊。就算作为老美，王志就算有这个姑且称之为迷信的这种心理吧，但他还是挺看不起中国鬼神之说的。
哦，
王志认为这个又是这段时间的运气问题啊，不是中邪啊。如果刘源你真的担心，你去教堂看看，我是不去。也就是这个时候啊，王志他不是这个王志这个事情不是他在聊天过程中告诉小山的吗？
嗯，
他对小山说自己最开始听过刘源提出类似的请求，就是我们去教堂去驱个邪啊什么东西的，他都没同意。然而李晨然他作为一个警察提出这个想法，王志是没办法的，说啊那你就去吧。就让这个刘源去了。
哦，他还不去？
他也愿意陪着去了。
哦，也去
啊，毕竟是老婆嘛。
嗯，
几个人约定第二天去教堂。李晨然也表示我会作为警方的身份陪你们一起去的。次日呢，李晨然先去了警察，给领导打了报告，将政务室所有属于帕卡萨奇的东西一起带去了。李晨然还有一个比较迷信的同事，外号叫帕姆，也一起去了。他们几个人呢在教堂集合。李晨然想要调查帕卡萨奇的东西，所以定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教堂。这座教堂呢也正是安葬王志奶奶的教堂。那几个人到了教堂祈福，刘源和王志还进了告解室，李晨然就直接进入了教堂的办公区，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想找一位对各种信仰文化都有研究的神父，他手上面有一些东西需要专业人士帮忙辨别，
嗯，鉴定一下。
对，工作人员了解到李晨然的这个要求之后啊，就帮他引荐了一位修女，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菲尔修女。
哦，
工作人员私下告诉李晨然说，他带来的东西啊，看上去跟某种原始的信仰和献祭活动有关。那菲尔修女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呢， 还经常去解决一些民间的信仰纠纷，所以他们觉得他是能帮到你的。
嗯，
菲尔修女很有意思啊，这个小山从王志、李承然以及谢玉刚的地方呢，都分别知道了部分关于菲尔修女的这个介绍或者说是事迹。王志告诉他说，菲尔修女是一个温柔沉稳、有着男性绅士才有的自傲的人。在王志看来呢，不看面相、不听声音，菲尔修女好像是一位从事野外研究的中年男性教授。李承然的描述呢，就比较客观了。这一份呢，是小山从他师傅里面听到的，他就是很警察的描述啊，说菲尔修女，女性，41岁，身高69英尺，1.75米，体重190磅，也就是86公斤左右，还挺壮的，身材匀称，皮肤粗糙，发际线左边和脸颊下方有几道细小的伤疤，手掌内侧和手指背面以及手指肚都有老茧。
这是战斗修女
啊，开枪的
啊，
力气很大。李承然需要两个手抬起来的古老的这种典籍，人家一个手就拿起来了，非常轻松。
嗯，
谢玉刚描述很简单，他很强，能量也很足啊。菲尔修女见到李承然带来的东西之后啊，很快就认出了他们都属于印第安人。那菲尔修女也没有立刻把这个东西辨认出来，她是戴上了两层手套，把这个书桌上呢放了一块白布，才将东西一一的拿出来进行辨认。
嗯，
草药呢，他是确实也没分辨出来。他让李承然去找一个植物学家辨认一下，他说那样可能你能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
至于两根动物骨头的雕刻呢，学名意义上借鉴过来叫做引灵杖啊，是印第安人制作的一种固定守护灵的东西，历史上是放在印第安人帐篷中的一种装饰物。按照传说啊，引灵杖将制作手杖的动物的灵魂固定在手杖上，用于威吓这个野生的其他的动物，
嗯，
也就是让这些动物不要靠近他们的居住区。但是这种引灵杖其实并不常见，就算在印第安人的信仰体系里面也是很小众的。特别是李承然带来的两根手杖上面雕刻的是狼冠，看手杖上的缝隙啊，应该是挑选了狼冠身体中比较大的骨骼，切断之后呢，使用生物胶和螺丝固定在一起的。看上去不是什么老物件，应该就是十几年前的东西。
嗯，
那四件皮衣呢，有两件是招魂仪式上使用的专门的服饰，没有专门的学名。从功能上说呢，这两件衣服是招魂仪式守卫穿的衣服，避免邪灵入侵。从材质上看是马皮，被保养的特别好，但也不是有什么历史价值的东西。另外两件皮衣已经出现霉斑了，导致衣服上的这个花纹啊分辨不清，所以菲尔呢也辨认不出另外两件衣服的寓意，只能说啊，你们这四件衣服有两个寓意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至于那个金链子，菲尔就直接建议融化了卖钱，那也就是普通的金子。那看完所有的东西呢，菲尔就反问李承然说，我是否能使用教会提供的纱布把这些东西都包起来，然后我再给你放到证物袋里面。李承然是没理解意思啊，
为什么包一下？
对，但是和李承然一起过来的那个帕姆呢，就把话头接过来了，说我打电话联系一下领导问一下，只要你不破坏证据就可以了。
嗯，
等帕姆走出了这个图书室之后，菲尔修女才跟李承然交流，说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李承然将提前准备说的这个谎言说了出来，他不想告诉他具体的这个事实真相。说到一半他就被打断了话，是说这个修女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在东方成长的朋友，
嗯，
我研究过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要承认在你们的文化中对于邪恶的事情记载啊比我们清晰的多，我也相信您找到我并不是因为您刚才讲述的理由，既然神引导我们相见，那就请你务必告诉我实情，我才能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哦，被发现是讲假话了。
对，
嗯，
那菲尔的话呢让李承然沉默了，他思考了片刻，告诉菲尔说，现在遇到麻烦的并不是他，我会联系真正的受害者，如果对方同意，我就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嗯，
修女表示很欣赏李承然的谨慎，他回答说他们马上就会过来，就有这种感觉啊。果然图书室的门呢被一位修士打开了，刘元和王氏被一位修士引入了房间，帕姆也结束了通话走进了图书室。几个人呢并没有相互介绍，反倒是菲尔修女和王志一家应该是见过面的。
嗯，
李承然才知道一切的起因。事情开始于王志奶奶去世啊，王志的奶奶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病逝前呢，他要求王室说，我死后必须要有完整的天主教的传统葬礼。
嗯，
王室通过奶奶的介绍呢，也就认识了他的这个教区负责人，也就是我们的菲尔修女。菲尔让王室不用担心葬礼的事情，他说，我会跟神父说明，你的奶奶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教会一定会给他安排一个正规的完整的流程。菲尔给王室介绍了葬礼的全部流程，两人也就定下了葬礼前后的所有的日程安排。但问题就出现在丧葬流程的这个事情上面。原本葬礼很简单啊，可是王室的奶奶在本教区有很多好朋友，听闻王室奶奶即将病逝的消息啊，很多这个教友啊主动来找到菲尔修女，说我们能不能参加这个追悼仪式。
嗯，
那随着人数的增多啊，菲尔修女不得不联系另外一个教堂，并且将这个事情呢上报给了教区的领导层。最终王室的奶奶的葬礼啊，以这个可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规格，硬生生的被拔高了两层，由本教区的主教进行主持。那教区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参与本次活动。可是在当天啊，也就是即将要按计划举行告别仪式的当天，王室奶奶的尸体啊出现问题了，也就是当时发生的那个意外
车子。
那告别会当天呢，教堂的灵车其实很早就停在了王室的家门口了。当时啊天空阴沉，王室怀着一颗沉痛的心情在和菲尔修女继续讨论这个路线。两人讨论的时候啊，王室的邻居就是那位印第安人已经站在了他的家门口，盯着王室家门口停着的灵车。没错，就是科尔卡拉。可能是因为王室他们讨论太久了，科尔卡拉就对着王室喊话说，你们赶紧把尸体拉走，不要让这个教会的灵车停在我家旁边。
嗯，
因为是两套信仰体系嘛，
对，
毕竟是亲人去世啊。科尔卡拉的这个话让王室瞬间暴怒啊，双方就发生了一个争吵，甚至要大打出手。好在是科尔卡拉的女友呢从房子里面出来了，就把科尔卡拉给拖回了房子。那因为王室的父亲已经站在王室身边了，并且是用猎枪瞄准了科尔卡拉。
哦哟，这么猛，
他才被拉回去了。
嗯，
争吵之后啊，教会的工作人员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打开后备箱，抬着棺材走进了王室家中。等人们操作完把这个棺材重新搬回车上的时候，王室发现，哎，科尔卡纳就站在他们家对面的街道上，靠着一根广告牌在看他们忙活。王室担心对方惹事，就喊来了自己的表弟，让表弟今天不要参加葬礼了，联系家里面几个朋友准备好枪，避免对方来找麻烦。
嗯，
王志的表弟是所有人里面持枪证最多的一个人，或者说是持枪证允许持枪最多的。听了王志这么说啊，他立刻就前往街区的停车场拿到了自己的包，那个包里面就是枪。那棺材固定好之后啊，教会的工作人员就上车了，大家准备按照正常的路线行驶，按计划走了。但是在众人散开的时候，灵车启动之后却莫名其妙的朝着对面的科尔卡拉冲了过去，直接将他撞倒，甚至连科尔卡纳身后站着的广告牌都被撞弯了，扭曲的金属立刻卡进了他的肋骨，导致他当场死亡。事情发生的很突然，现场人甚至没有反应过来是灵车撞倒人了，大部分人的反应还是，哎呀，王室的奶奶的尸体会不会受损什么的。等人们跑到灵车旁边，才发现身体扭曲的科尔卡纳已经躺在了灵车的车头下。
嗯，
当即报警，这也就是我们当时一个事情的还原了。
对，
那几人沟通完休息了一阵啊，菲尔修女就决定先让王志和两位警察去王志家检查，刘媛和两个女儿呢留在教堂里面休息，他们可以在活动室看书。考虑到是有小孩啊，所以菲尔修女呢还叫来了另外一位修女给孩子讲圣经的故事。菲尔和李晨然在一辆车上，他们一同准备前往王志家。在车上的时候，菲尔就告诉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从李晨然带来的证物看得出来啊，帕卡萨奇带来的东西除了金子以外都非常符合萨满信仰中召唤灵魂仪式的需求啊，圈定召唤地点的骨头，保护召唤者的衣服，加强灵力的草药，金子则是可以看作是报酬，唯一缺少的就是标注被召唤来物的这个来源的东西，或者说是就是连接召唤物的媒介。
他想招谁啊？卡尔卡拉
有可能，也可能是召唤出更具力量的灵魂来报复，
嗯，
对吧。那按照王志跟刘媛的描述啊，那天王志和帕卡萨奇摔坏的东西应该就是媒介，就是那个黑水了。
嗯，
如果人们描述的没问题，那么帕卡萨奇准备的媒介并不是一个标志物，而是一个封印。 这个封印的存在并不代表一定是有邪灵的，但按照菲尔的理解说，印第安人作为萨满信仰，他们信仰的对象不存在善恶二元论的说法，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特而完整的存在。所以菲尔现在不能确定王志家里面到底会出现什么东西，
嗯，
以及如果现在真的还存在的话，我是否有能力去对付他。所以菲尔需要李晨然的帮助啊。到了王志家调查的时候呢，菲尔说，我必须具备最高指挥权，你们全部要听我的。李晨然是理解菲尔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呀，他表示说自己会和另外一个警官控制住王志的，避免王志打扰你的工作，因为王志是一个信仰比较不坚定的人嘛。
嗯，
那过了半小时呢，两辆车停在了王志家的前院，菲尔修女拿出了十字架和圣水，站在王志家门口念诵了一段圣经，随后将圣水呢洒在了他们身上，四人共同进入了王志家。第一轮的搜索很快啊，王志带着四个人呢把家里面所有房间都走了一遍。王志住的一楼是个双层房，一层是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车库、客房和仓库，二层呢是三个卧室和洗衣间、储物室，阁楼里面放着很多老旧的家具以及很多很老的老旧电脑，因为王志他是喜欢从小收藏这个电子设备的。
嗯，
第一轮的时候菲尔修女只是在旁观，没有提出任何问题。第二轮的时候呢，菲尔修女提出了我要仔细检查以下几个房间，分别是你们女儿的房间、次卧房、客厅、餐厅和车库。检查完之后啊，菲尔修女从自己带着的这个皮包里面翻出了一截木块，她用打火机将这个木块点燃，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带着铁链的球形香炉。菲尔修女使用这个球形香炉啊，类似于中国的那种香炉，只是它的形状比较特殊。
嗯，
她把点燃的木块呢放在香炉中，然后拎着这个香炉将几个自己在意的房间都走了一遍，分别是女儿的房间、次卧。在以上这两个房间里面，这个烟啊扩散的非常快，也非常正常。随着这个香炉的移动，一点点的扩散开来，就没有什么怪异的地方。
嗯，
但是在客厅里面，烟并不能正常的散开，好像是被风吹散了一样，压根看不到烟的痕迹。而在车库里面呢，烟它一直朝着一个门飘去，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着一样。
哦，
那个门就是王志客厅走廊的一个连接门。那菲尔修女好像明白了什么，就返回了客厅中。她和王志确认了当天帕克萨奇摔坏的东西掉在了什么地方。王志家的地板是木地板，因为清理的很干净，菲尔修女也看不出有什么痕迹啊之类的东西了。
嗯，
她就打开了圣水瓶，将圣水全部倒在了木地板上。在圣水停止流动之后，几个人走出了房间，她自己在房间中间做仪式做处理。到此为止，这就是小山师傅知道的所有的故事了。那个时候就是听完这个以上的部分的时候，小山呢也就是刚刚处理完周志的事情，所以师傅呢也是在火锅店里面把他的这个事情、
哦、
讲到这里了、
就是咱们第一部分那个两人吃羊肉火锅去了。
对对对对对、
哦。
那接下来的事情呢，发生在当年的这个圣诞节前后。李晨然是因为放假回了国，在他的哥哥的介绍下和小山认识了，然后李晨然知道了这个小山和他师傅的这个职业吧，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故事啊就问清楚讲明白了。
嗯，
可惜的是呢，李晨然对后面的很多事情啊了解的并不多，毕竟李晨然的身份是警察，他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多次的拜访这个王志，就是属于这种
出于私人的。
对对对、
嗯、
之后呢帕卡萨奇留下的证物啊也被洛杉矶降服学院以学术文物的名头给申请收购了，所以呢具体之后的这个情况李晨然也是不得而知了。虽然说小山没有从李晨然那边知道后续的内容，但还是将相关的内容介绍给了天津大哥。
哦，
就是咱们那个
打嘴巴子、
哎、打嘴巴的大哥、啊、
打嘴巴子那个。
那这个嘴巴大哥呢就给李晨然，
嘴巴大哥是吧、
哎、就给李晨然看看，就直接去天津了嘛。
嗯，
李晨然也担心自己被什么东西缠上，因为毕竟是中国信仰。
对，
天津大哥没有全盘了解李晨然的事情，就直接给这个小山推荐了一位苏州本土的道士。这个道士呢在苏州的某化工设备厂做这个设备的设计和制造。
嗯，
那李承然和小山在元旦的时候就一起拜访了这位师傅。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胖胖的大叔，收了李承然200块钱，然后将一瓶2升的自酿酒交给了李承然。大叔告诉李承然，出国后啊，如果遇到奇怪的事情，你晚上要在一个灯光明亮的房间里面一个人喝一杯。
哦，
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室友啊，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就是他的牛逼室友告诉小山说，这种处理方式啊，就表明李承然没有被什么东西缠上，这个酒呢，就是个心理安慰啊，
安慰剂。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所有有功能，如果说是一个有功能的酒，就必须在现场加东西进去。
对，
这种完全直接拿走就是安慰剂了。
就哪有那种大货做好的直接给你？
对，是的。那我们回到这个正常的时间线啊，菲尔修女到王志家的事情啊，也是小山和王志聊天中王志给他补充的。这个菲尔修女告诉王志呢，说你们家确实有某种由动物转变来的东西盯上了，可能就是灵体了。菲尔修女说，盯上你们家的东西，它并不是恶魔，更像是某种动物所变成的小精灵或者是小妖精，一种动物灵。教会常规的办法是对付恶魔的，所以对付这种精灵啊，我是没办法的。所以菲尔秀女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让王志家里面人啊，每周都去参加教会的弥撒，让信仰的力量呢保护他们家人不会受到对方的威胁，就治标不治本。
对，先撑一下。
对，之后呢，王志确实也暂且听话了啊，就是保持着每周带家人去教会进行弥撒。王志本人甚至两三天就会去一次教会，因为有一周呢，王志只去了一次教会，那一周王志就遭遇车祸了。
哎呦，
虽然说不严重，但是他花了不少钱，
差不多也该信了是吧？
对，所以才那么信。
哦，
那等到那年过年呢，也就是元旦过年，不是春节啊，李承然重新和咱们小山的师傅以及小山取得了联系。一月份的时候，李承然返回美国，接收到了刘元的见面请求。刘元见到李承然第一反应肯定是表达自己的感谢，毕竟你作为一个非亲非故的警察，你为我们跑前跑后做这么多事儿，对吧？两人在吃饭的时候呢，李承然就顺便给刘元介绍了自己在国内遇到的高人。啊，听到李承然的这个有高人嘛，刘元自然请求李承然帮着联系一下对方，看看对方能不能请他过来，就是请他到美国
啊，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现场处理
啊，现场处理。小山也后来也跟这个刘元沟通了一下，说原来是在王志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元多次跟菲尔修女联系解决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事情。
哦，女儿身上也
也有事情了，
遭受事情。
是的，是什么事情呢？是李承然在回国的这段时间啊，刘元发现自己的小女儿开始害怕类似于老鼠的东西了，不是说现实中的老鼠啊，就算看到米老鼠的动画片，小女儿都要确认这个老鼠啊，就是米老鼠啊，是不是真的老鼠。那菲尔修女在王志家驱邪后啊，小女儿的状态好一些了，但是在去了几次教堂之后啊，小女儿主动找到了菲尔修女，告诉了修女她自己发生的事情。
嗯，
帕尔萨吉去王志家的那天夜里面啊，小女儿发现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啊，有一双小眼睛躲在姐姐的床下面看自己。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小女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敢再看向姐姐的方向了。一直到第一次晚上睡着，这个小女孩子呢就梦到家里面养的猫咪趴在自己的枕头旁边，然后自己才安心。之后小女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要将自己的这个头埋在梦到有猫咪所在的那个地方，再等到她的爷爷奶奶来家里面照顾他们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儿在某天晚上看见了那个大老鼠从姐姐的床下探出了半个身子盯着自己看。
他看清是老鼠了。
对，
嗯，
他被吓得直接就缩在被子里面啊，而且他感觉自己的枕头啊往下沉了几分，就看到这个老鼠啊退回到了床底下。
嗯，
一直到了两个这个女孩，就是大女儿和二女儿被奶奶带着一起睡觉，小女儿才不再会看到这个老鼠。
嗯，
这一段其实我脑补的是那个《小丑惊魂》里面下水道里面的那种样子。
不记得了，看好几年了。
好，
他这个是有可能是下的树是吧？
可能这个灵就是属灵，就是帕萨奇给他种的这个灵就是属灵。
嗯，然后那段时间正好家里的猫也是去世了嘛， 对吧？
对，
可能就联想起来。
是的，
嗯，
猫我觉得是可能是要回来保护它的。
对，
啊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至于刘源的大女儿，好像是改变了性格一般。这段时间她越来越暴躁，完全没有之前的耐心。就算是每周去弥撒，大女儿的状态还是没有变好。那学校里面呢，也逐渐和班里的同学发生了很多矛盾。比方说，今年的圣诞节活动上，大女儿不知道什么原因，将一块蛋糕砸在了别人的脸上，对方也是个女孩子啊。然后她的大女儿一口气干倒了三个和自己年纪一样大的男生。刘源就主动联系到了这个李晨然以及小山他们，就是问能不能介绍这个高人去美国解决这个事情，钱不是问题。其实小山他是不想去承担这个工作的，一来呢他说自己认识的高人不多，二来呢毕竟要出国嘛，
他认识高人还不多嘛
他是怎么讲的那国内的高人能不能解决国外的问题，小山是没底，知道吧。
嗯。
三是他觉得菲尔秀已经在处理这几个事情了，对吧，如果他将这个国内的人拉过去，会不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冲突，他也心里没
有可能。
最后呢，虽然是小山自己的猜测，但是他从事后知道的信息也证明了自己猜的没错，就是王志的大女儿并没有中邪，只是家里面出的这个事情啊让他有点过激反应，就是应激了。
哦，
啊，甚至说王志的整个家庭都应激了。可惜他最后做的事情啊，就是小山最后做的事情啊，和他的理性判断不同，他答应了刘源帮他问一问自己认识的人。
嗯，
原因很简单啊，中国高人去外国驱邪，他是完全没见过，
他
自己
好
奇。
啊，
对对对。那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后续请听下回分解。
行，你这开调是吧？
不然太长了。
行
，OK OK，
嗯，咱们还是下期同一时间。
OK， 没问题，拜拜，
拜拜。